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周一傍晚的5:09，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又到了跟李进谈天说地啊，天南海北话汽车的时间了啊。那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关于汽车的问题啊，随时随地可以打热线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或者呢，您说我更想要发短信啊，也很方便，那就编辑您的问题发送到号码961961，我们也会在节目过程当中呢，随时关注短信平台啊，然后为您解答问题哈。那包括您想要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都非常欢迎啊，都是发到961961。好，李进，今天首先想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福特汽车啊，怎么又召回了？我觉得一年到头竟是看到它出问题召回的这个新闻啊，这次又是什么事情呢？
丁远，你还别真说啊，我觉得福特汽车公司好像被人家说成是召回最多的，最多，所有汽车公司，对，召回大忙人呢。那这次呢怎么搞的呢？就是根据这个交通安全管理局说啊，福特汽车公司呢宣布将召回42万辆，42万辆、
很大呀。
2018到2022年款的福特的这个 Expedition， 它是一个大型的 SUV，它呢对应的有一个林肯的这个，你知道林肯和福特其实一样哈，
是
就是它是豪华版嘛，林肯呢它就叫 Navigator。领航员，哎，你看他喜欢用这个探险员、探险人、领航人，或者是怎么样？对。
但是这俩人都出问题是吧？
那两个人都出了问题。
OK。
哎，那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呢，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些汽车安全带哈，它是有一个叫做这个叫预紧式安全带。什么叫预紧呢？就是它那个安全带你拉出来扣上之后呢，它会有一定的那个。那种张紧度就是贴着你的前身嘛，对不对？
对，
哎，就是为什么呢？假如你说太松，你自己没拉紧，就比如像你坐飞机上的那种安全带，你需要自己把它拉紧，对不对？哎，但是呢，你假如自己没拉紧的话，你中间和安全带之间是松垮垮的，就很可能在碰撞的时候啊，导致你的身体会受伤。
嗯，是的。
好，那现在的汽车公司呢，它是有很多种办法，就是说呢，它令到你这个安全带呢，平时你开车的时候，它就贴着你的身子，就是它有一个好像一种弹簧式的压力或者怎么样，就是把那个 slack 全都给你收紧了，没有放松的地方。那这样做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会觉得不舒服，就是它贴的或者勒的稍微太紧一点，因为。我觉得松一点你可能觉得紧一点，对不对？
对。
做的最高级的是什么呢？它平时是比较松，然后呢它在撞车的那一瞬间呢，它里面呢就有点像是一个 airbag 里面的那种，就是一个小的小炮仗吧，它绑一下，那么就是立马呢就令到它那个安全带收紧，就在你碰撞的那一刹那间。这是做的，我觉得是最高档的。但是呢，基本上很多的汽车公司，因为那个价格比较贵一些啊，这好像是欧洲最高档的奔驰啊、宝马才有。但是一般的现在的这些安全带呢，它都是怎么样？就是收的比较紧，贴着你。然后呢，一到这个碰撞的时候，它里面自动就好像给你怎么说卡住一样，就说就保持那个紧的那个状态。这个装置本身就叫预紧式这个安全带。好
，OK。
那这个预紧式安全带呢，现在福特的那个就出了一些问题，就说呢，
什么问题呢？
就是可能意外的锁死，它没有就是再紧一点或者松一点，或者呢，有时候呢，你这个安全带没有办法正常的收回或者拉出来，总之就是那个地方卡扣了。
哇，那这个安全带就不安全了是吧？
对，就是说至少在这种情况之下容易造成就是碰撞的时候它没有起到正常的作用。根据福特公司呢 他已经收到两起与这个相关的这个 warranty， 这个他们叫做什么保固索赔吧，啊，另外两场是现场的就是事故报告，据说有一个有一起是人员受伤的事件啊，还好只有一起，所以呢福特呢他马上检查了一下，发现呢哎他这个预警的这个他们叫预警也叫安全回卷器啊，就是说呢需要 dealer 去检查一下，必要的时候呢把这个坏了的给它更换，就这样。
嗯 ，OK， 好，那现在是这个有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出事故的呢？
就是一起，还好，就是我刚讲、
哦、
一起、嗯，这个人员受伤啊，那这个是不幸中的大幸，哦、对不对？因为他要召回40万辆这个 SUV。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以上两款车，是不是
啊？
探路人和什么？嗯、
和一个是探险人，一个是领航人，Navigator。对
，Navigator，
哎
，OK， 好，大家如果有这两款车哈，不幸中招的话，赶快要联系福特，或者说关注福特的这个召回通知，是吧？他们好像一般来说，李进的消息都比福特发的要早，是不是？
对，他已经说了，这个 dealer 呢，不是福特汽车公司啊，将会收到这个，就将会寄出有关的这个召回的通知的邮件给车主哈，所以这个没关系，但是呢。或者假如咱们听众朋友你是开这两款车的话呢，你可以把车直接开到这个福特或者是林肯的这个 dealer 哈，请他们立马检查一下。通常呢我觉得就是说汽车代理商假如他当时是有一个空位的话呢，或者是怎么样呢，或者他们当时不是很忙的话呢，他可以就是马上就把你的车开进去检查。
哦，哎，
另外还有一个
插空解决是吧，
是。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也是福特的需要召回，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福特呢另外召回4600多辆哈，2021年到2026年款的 Bronco Sport 和2022年到2026年款的 Maverick 这两款车。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前轮的这个悬挂系统哈，它的有一个配件叫做下控制臂的球形接头，就是 ball joint for lower suspension arm， 可能因为当时工厂安装的错误或者是维修不当，导致它这个球节呢有时候会跟这个 control arm 这控制臂分离，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轮子呢就变成一个八字角一样，你肯定会失控。所以这件事呢、
这个比较严重，是不是？
是的。这个福特呢就说，假如您拥有这款车啊，请立即停止驾驶，并且呢马上跟这个代理商做一个预约，马上把车给开过去让他们看一看。
好，您再说一下这款车叫什么、
这款车呢是包括2021年到2026年款的 Bronco Sport。 Bronco 就是有点像小马吧， Bronco、Sport 啊，和2022年到2026年款的 Maverick、
Maverick。
所以呢代理商将免费哈检查，并且根据需要假如这个球头他们发现松了或者什么问题显示出有故障的话，他就给你当场给你换了。
哎，大家这个问题别拖啊，这个拖了这是有危险的哈。
是。
如果轮胎八字角了的话，那你这车要失控了是吧？
对。
好，请这个福特车的车主哈一定要小心注意哈。好，那接下来的话咱们也看看油价和政策对于整个汽车销售的一个影响好不好？
这个新闻也蛮有意思啊，就是2025年咱们说过嘛，就是特斯拉主要是由于马斯克他的政治倾向就被很多的，特别是在欧洲，几乎呢就是他的销售啊几乎是一个断崖式的下跌，那这是肯定的。那现在呢很有意思，你说真的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不是30年，一年河东，一年河西。哎，
风水轮流转了，
风水轮流转
了，
又转回来了，就是因为这个油价，伊朗的这个战争啊，在那儿一打起来呢，油价上升，然后呢，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特斯拉呢，它在欧洲啊正展现出非常强劲的反弹的这个势头，怎么说呢？他一年前呢他在电动车市场就从原来是 number one 一下子跌到断崖式跌到第19，排名第19，就几乎是 兜底了吧。哎，但是今年呢，这个油价一上，欧洲人呢，就是先把政治倾向排在后边，马上呢就是真金白银呢去买车了嘛，对不对？那特斯拉呢，在今年哈，今年才过了一半嘛，还不到，他突然间呢就从原来排名第十九一下子这飞跃到排名第二。据他们survey 吧，他在法国呢，新车的这个登记的记录啊，特斯拉的这个新车呢，竟然暴增655%，就是差不多六倍啊，这个升到5446辆，创下了特斯拉在法国有史以来最佳的五月的销售记录。而且呢，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呢，据说也都非常非常不错啊。瑞典的这个注册量增加了71%，大家记得瑞典的工会还一直在跟特斯拉在那儿啊罢工啊。虽然他们好像我刚看到这个瑞典工会现在让他的这个工人回去上班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瑞典的注册量增加了71%，然后呢，丹麦的注册呢飙升了136%。啊，西班牙呢飙升了113%，你看，葡萄牙
所以在整个欧洲啊，现在特斯拉是什么逆势而上是吧？
逆势而上，对，呀，
那么哪一些特斯拉的车卖得好呢？那其他在欧洲这个市场上啊，还有什么是算是它的竞争对手啊，可以一较高下的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好，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刚才我们聊到特斯拉啊，在欧洲市场上哈，由于这个油价整体外部的变化哈，是现在异军突起是吧？从之前的那个低迷哈，现在窜到高位来了。那么哪些车卖得好呢？还是特斯拉全卖得好？
其实部分吧，那么讲嘛，就是咱们讲，因为特斯拉毕竟它是电动车哈。它电动车排名现在第二。假如你说它是全部的这个，怎么说？假如你说全部的汽车，不管是电动车还是油车啊，那特斯拉的排名呢，就是差不多到第九还是第十吧？啊，先把这个说清楚一点。那欧洲十大纯电动车品牌哈，根据2026年5月份，最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还是 Volkswagen 大众，啊。然后他们是市场占有率12.8%，那特斯拉呢？现在市场占有率大约是11.5%，比这个大众呢低了一个百分点。然后宝马呢，它是在这个特斯拉底下排名第三，市场占有率大概9.8%。第四是比亚迪，中国大陆的比亚迪，约占了。
比亚迪在欧洲还这么热门吗？
现在是这样。在欧洲呢，因为中国大陆的汽车市场现在进入淡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已经趋向饱和吧。他们在中国大陆呢，我看到的消息就是那几乎是怎么说，割喉之间的这个竞争哈，所以呢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利润非常非常低，所以呢好几个中国大陆的这些领头羊啊，他们的那个汽车公司呢都是把这个瞄准在海外的市场，一个是欧洲，一个是南美，因为北美现在暂时还不行嘛，啊，但是南美还包括墨西哥、拉丁美洲，所以像这个比亚迪也好啊，这个那么说吧，比亚迪是电动车里面的，在中国大陆算是领头羊哈，它占市场占有率是第四。好，然后呢是 Volvo 大概占6.2%，奥迪5.9%，Skoda 这是大众底下的一个品牌5.8%，Mercedes 5.4%，然后韩国的现代和起亚分别是4.8%和4.5%。哎，这样。
那您看到，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没有进这个中国大陆的车啊，就扣除它的这个车不考虑，其他的呢跟咱们美国市场的状况有什么可比性吗？
你说车辆的可比性还是什么？
就是各个品牌的这种市场占有率吧。
跟美国还真的不一样，因为在美国的话呢，特斯拉绝对是电动车一枝独秀，它还是保持在这个冠军，而且是遥遥领先其他的车辆。 在美国哈，至少像宝马奔驰那些都远远落后在这个特斯拉。我讲的是电动车哈，但是你还记得咱们以前讲过，那在美国的豪华车谁是排名老大呢？是宝马。
哦，
哎，
它还是独占鳌头哈。哎，说到这个宝马，它是不是也有一款车和特斯拉就是这个相互匹敌啊？跟那个 Model YL 是不是？
讲起曹操就到哈。对，这个其实我看到呢很有意思，就是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Stellantis 就是 Chrysler 汽车公司，他们分别都把自己的电动车的计划项目全都推后，因为他们发现没有美国政府的补助的话呢，它基本上是不赚钱的，而且是亏损的。记不记得我们
等什么呢？等美国的补助来吗？
当然川普现在是说没有补助，对不对？
对呀。
你还记得福特为了这个电动车的计划，它亏损了差不多多少？100多亿啊。
哇哦，
超过10个 billion 哈。通用汽车也是亏损了好几个 billion， 然后 Stellantis 根本它电动车都没进这个市场，它连那个混合动力都很那个什么，但是在美国呢它是遥遥的这个落后了。但是呢宝马奔驰这两款车，今天咱们有两款车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凸显出呢这两家汽车公司看中的这个电动车市场。为什么呢？主要就是欧盟那边呢它的废气排放的标准越来越严格啊。你可以就说记得这个叫 Euro 6。什么叫 Euro 6？ 就是 European Union 的第六层排放标准。那现在已经出到 Euro 7，一句话说就是越来越严格。那对呀，对很多欧洲的汽车公司来讲呢，当然先不管，就是说它为什么那么严格呢？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么严格呢？当然，这个 rules 就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对欧洲汽车公司来讲，他们已经发现，就是内燃机呢，它的这个排放啊，控制已经有点走到尽头了吧，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要花很多钱才能再把这个排放再降低一点点。所以呢已知这样做，你还不如就说那我干脆零排放好了，对不对？
嗯，直接换电动车。
直接换电动，对。所以呢宝马呢在2027年哈，它将推出一款叫新的 iX3。它原来有这个叫 i3， 那是旧的哈 ,iX3。看这个 iX3 呢绝对是宝马就是说我就是准备跟特斯拉这个 Model YL 对着干。大家知道特斯拉 Model Y 呢就是最畅销的，但是呢据说现在特斯拉呢已经把这个 Y 这款车呢把它抻长了差不多10英寸左右吧。
哦，为什么要加长呢？
加长呢因为它可以坐3排座椅。
嗯，
哎，坐3排座椅，
大车了，
基本上中大还不是大，
中大，
对，
嗯，好。
但是呢，就它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一推出来是非常受欢迎，
嗯，
非常受欢迎。那它现在在亚洲的其他市场，比如说什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个都是澳洲，这个外澳是真是销量是非常非常 hot。好，那现在呢美国的特斯拉的这些粉丝就说，哎，老马你这总不能啊把咱们自己家人都忽略了，对不对？
对呀，
原来呢马斯克呢他就想，哎，你们还买什么车呢？我到时候不是给你来个 Robotaxi 不就结了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他也很快的发现，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想去做你这 Robotaxi， 对不对？
嗯，哎，大家毕竟对于新东西还是有一些顾虑哈。
不但是顾虑，那我就喜欢开车啊。你再好的
有这样的吗？
有啊，我就是，
不嫌累，
不嫌累，就是我需要市场是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选择。
是，
我不希望老马告诉我你不能选择，对不对？那我就说我愿意开的时候，我有一辆，比如说特斯拉也好，奔驰也好，宝马也好，我不想开的时候，我可以打 Uber， 对不对？或者我给，
而且就像汽车发展到这么多年了，大家还是有人喜欢骑脚踏车，把它当做运动了，
啊，
是吧？
对呀，啊，是这样，完全是这样。咱们这就很快的比较一下哈，这个宝马 iX3 它叫 New Class， 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专门为了电动车呢设计了款全新的这个 平台吧，那么说吧，或者叫底盘啊。这个底盘呢和特斯拉 Model Y， 咱们先看看价钱。价钱来讲呢，宝马是偏高，它是6万块钱起价左右哈，6万。然后呢特斯拉起价呢大概是4万7。啊，这块你就可以看哇，差了1万多块钱，对不对？
对呀，怎么？
但是呢，宝马的里边的装潢设计呢是比较豪华一些，
嗯哼，
哎，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他们两个注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范围是有点定位不大一样，啊，宝马就说我这个豪华你要坐进去，就是你感觉我买家宝马呢，对不对？那特斯拉呢，它的设计内饰的装潢一向就是注重在什么？简洁，有点像是那个什么 Scandinavian furniture， 就是那个现象。
对，简约风。
哎，简约风格啊。然后呢，但是呢，它的这个确实是像我刚刚讲的，宝马是两排座椅，前面两个，然后后边那一排可以坐三个人，所以基本上是5座哈。特斯拉呢，它是怎么着？它是222，就是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都是两个座椅，它第二排的两个座椅中间呢是有个空位。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小孩坐在后面的时候，比如说妈妈想给小孩拿点东西，你都至少可以穿越第二排座椅，对不对？之间，哎，给小孩拿点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啊，所以这种设计呢是非常人性化吧，对不对？
没错，
哎，然后呢，
因为当以前那个传统的那种 minivan， 你中间什么的椅子一放下，第三排的人就像坐牢一样，是吧？
啊，是，对，这点就是
不太舒适，
对。它完全可以说中间再加多一个，那就变成2+3+2，对不对？
对。
但是你后边的 access 就有问题了嘛，对不对？
没错。
哎，好，但是宝马呢，这次呢，就说我车没有你特斯拉那么长，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特斯拉呢，不单只加长了一点，它还特别专门设计了它的叫那个悬挂系统 suspension system， 后轮的那个有点，他们叫做自适应 adaptive。所以呢，来提升后座乘客的这个舒适度。为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你知道，我后座比如放了点重的东西，我的尾巴是不是车尾就有点坠下来，对不对？
嗯。
但是呢，假如
颠簸吗？
哎，但是假如你比如说加上个空气弹簧的话，它可以加多点气压，又把你的这个车尾又给升起来一点。
嗯哼。
哎 ，OK。好，那
更舒服了就是。
哎，电池容量呢？宝马这次是，就是说我绝对不可以。就是说在续航力上面哈，这个被人家吐槽，所以呢他用了一个大电池，108千瓦时，而特斯拉才是88千瓦时。
嗯哼，
那
跑能跑多久呢？续航力怎么样？
续航力呢，它的这个续航力，宝马呢据说这次他准备，因为他还没有最后上市啊，估计在9月份上市，他还没有公布 EPA 的这个续航力，但是呢根据他们在欧洲的表现呢，估计续航力在383到434英里左右。
哦，相当不错，
哎，相当不错。对，那 Model Y L 呢，大概在340到355。
嗯，
啊，这点呢，
一般水平。
哎，对，至少不差。但是呢，我整天吐槽，我说你，这个续航力，我下一架车我怎么都得来个400吧，对不对？最好500呀。
嗯。
但
是不管你续航力多少，这个充电速度也很重要，对不对？
对，没错。充电速度呢，这次宝马也下了这功夫哈，它的里边的这个高压电系统呢是号称800伏，这个咱们以前都报道过。韩国奔驰和宝马什么，他们都觉得下一代的是800伏的这个高电压系统。有什么好处呢？它用的铜线会比较细一点，因为电压高电流就少嘛。同时呢，它采用新型的半导体，这样它充电速度会更快。怎么快法？基本上记不记得咱们以前讲的说，现在很多的这种第三代电动车哈，充满电就10%到80%吧，基本上是30分钟，不超过30分钟。像这个特斯拉 YL 就是30分钟，但是呢，宝马呢可以短到多少呢？21分钟。
哦，这么优秀，
哎
，OK，
对，
所以看来别看宝马啊，它是豪华车的领头羊，但是现在出电动车哈，各方面也是 很想要抢占先机，是不是？
是。
嗯，那说到这个宝马，咱们就有听众发短信上来问宝马了哈，他想换车。那么现在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哈，我们会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为这位听众朋友解答。其他朋友呢，如果您有关于啊买车、卖车、修车哈，反正是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上来。短信呢就发到961961，电话是888-275-1628。好，我们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好，我们的这个短信平台号码是961961，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相关的问题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发上来哈。刚才尾号8749的朋友说，李进你好，想问一下，现在在开宝马 X5 啊，之后想换同档次或者高档次的 SUV，他不喜欢奔驰，想问一下纯电的保时捷或者是混电哪一种比较好，和 X5 比有什么不同啊，是个女孩子开啊，谢谢。
好，其实 X5 是宝马很受 popular 的哈，是它最大众的一个 SUV， 但是假如想换一个全电动的，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宝马 iX3， 值得考虑一下哈，值得考虑。保时捷的它是那个卡宴嘛，和它是全电动的一个卡宴，可以考虑。价格高很多哈，因为全电动的卡宴好像比宝马要。可能接近10万了吧，9万还是10万呀？性能两个是不一样，那个特性也不一样，这个就很难说。我觉得主要是，要对比一下。
那如果说纯电保时捷和混电呢，您更看好哪一个？
混电的话呢，保时捷卡宴好像是也有一个混动哈，就是那个 hybrid， 欧洲，他不想奔驰是吧？
他不想要奔驰
啊，不想要奔驰。那宝马自己有混动啊，所以可以考虑。那欧洲还有奥迪了，奥迪的，但是奥迪呢，它在电动车的这个原来那个续航力是不够。我很喜欢奥迪的设计哈，我喜欢它的内饰装潢，外观也都不错，很豪华。但是就是这个电器的性能。就是当时就是它第一代第二代都在市场上表现的不怎么地，主要就是续航力太短，才200多英里，这太少了。
那纯电保时捷或者说就纯电保时捷和混合动力哈，如果这两种比较一下呢，因为这也是这位听众朋友主要想问的。
这个呢我没办法回答，因为我没有开过这两款车。我建议还是试驾一下。其实我还推荐一下，假如你真的是看准了一架，你比如说我就想看看这个保时捷，但是问题呢，你平时试驾呢，最多人家也就给你试驾半个小时，对不对？
是。
你很难，就说体会到，就说我假如是开那么几天，那怎么办呢？我建议啊，假如因为像保时捷的这个卡宴绝对是贵车嘛，对不对？我建议你去就是租一架，像那个什么 Turo 啊。我就租它两天吧，
好主意。
3天，这样你可以体会。同时，你可以说我，比如说开远途啊，我可以去一下国家公园呐、啊，或者是怎么样啊，然后看看它的那个长期的驾驶。对，
是
呀，我建议这样。
行，那请这位朋友哈，就是百闻不如一见是吧？自己试试开，
是先去第一轮，先试试车，对。
对，有什么问题然后随时再打电话上来哈，或者发短信到961961。哎，这位朋友说要换车就让我想起来了哈，其实我们希望之声听众朋友很多朋友啊，在换车之后换下来的那台车哈，要么就是卖掉嘛，是不是啊、要么就也可以考虑捐车啊。我们希望之声捐车项目已经很多年了哈，这也是支撑我们电台走到今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啊，我们一个主要的电台资金来源啊。那如果您换掉了原来的车啊、或者说您想就觉得不想要那么麻烦啊，第一可以捐车啊，捐车之后呢能获得全额的相应金额的联邦抵税啊，那其实从财务角度上来讲啊，也是有同等的这种受益吧，如果大家本身这个税金缴税额比较高的话哈。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大家把旧车换掉之后也很苦恼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因为你直接卖给 dealer， 李进之前也跟我们分享过嘛，其实 dealer 有时候给报的价是蛮低的是吧，那远低于市场价，或者说自己在二手市场上卖呢又很 头疼啊，这个要deal人呐、啊，或者说人家讲价呀、啊，或者是讲车呀、啊，其实都很繁琐哈。那我们希望之声呢也有这个二手车收售的项目哈。如果您这个信任我们的话，交给我们来代卖哈，那既对我们是一种支持，那您呢也省事儿了是吧？所以大家呢，无论您是哈，就是自己想要换车啊，老车想要捐还是想要卖啊，我们希望之声呢其实都能帮到您哈。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也可以记一下我们捐车服务热线是855-578-0088。855-578-0088啊，您说我现在可能不一时之间记不住也没关系，你就发个捐车或者二手车到961961啊，我们也可以把更多的一些信息哈、啊、发到您的手机上。好，那这就是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啦。其他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随时随地哈、啊、也继续通过短信或者是直接打热线上来哈、啊，我们就在这里呢为您解答。好，说到这儿呢，又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好，李进回来，您想讲什么车呢？
啊，刚刚那位听众朋友啊，咱们这儿再介绍一款 Lexus 的这个电动车哈、啊。当然，这款电动车不是 SUV，、哦、它就是 Lexus 最畅销的那款，叫 Lexus ES。大家知道以前的 ES，、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有点像是豪华版的 Camry， 啊，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但是呢，其实两款车是有很多这个他们 share 这个平台吧。但是慢慢慢慢的就这 Lexus 有它自己独立的这个品牌哈，特别 highly customized for Lexus。那这块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就今年哈六月。Lexus 首先推出了一个全电动版的这个 Lexus ES， 啊，全电动版，而且觉得不错。这里可以跟大家，因为也有听众朋友就说：“哎，李进，我是开 Lexus 的，我就是喜欢 Lexus， 我不喜欢特斯拉。但是以前呢，
新车是吧？
对，
所以
我就要选个 Lexus。但是我说 Lexus 你还得等一等。哎，现在呢，咱们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不用等了 ，Lexus 的电动车来了。”
什么时候来
啊？现在，
现在啊，
对，
已经上市了吗？
已经上市了，六月份、
哦、
呀，已经上市了。
Okay.
它有两款啊，这个 Lexus 它不但其实有三款，一款是 Hybrid， 混合动力，
嗯、
另外两款呢是这个全电动的。为什么两款呢？一款是前轮驱动，一款是四轮驱动，呀，所、
嗯、
以、so, 这两款呢都代表了 Lexus 对这个怎么说呢？对。未来这个汽车的导向，因为什么呢？很多人批评就说丰田你在这个电动车的这方面，这进展太慢了。但是呢，还是证明就是丰田呢说电动车不是我的强项，对不对？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吧。
嗯、
那么说，但是呢，还正是因为他就是大力的这个推前了他的混合动力车。你看现在丰田是所有混合动力车的市场的。这个龙头老大
是
哎，销量非常好，但是像本田呢、啊、像其他尼桑呢都比不上它啊，它是全世界混合动力车的最好，但是现在呢它也一步一步的跨进了这个电动车市场，但是它是怎么着呢？它是有点就是说很谨慎的吧，它不像这个福特啊或者通用啊说哎我准备什么什么年我就啊全都改款，不是，它是先根据它最畅销的车辆，然后呢逐渐推出不同的车型在这个车款里面，对不对？
对，
哎、这样做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稳扎稳打的吧。
嗯，那它这两款新的 Lexus 的电车和油电车价格怎么样？
哎，价格呢，它是这样，油电混合动力车呢，起价是51000，纯电动的起价是48000、49000。嗯，
怎么纯电呢还更便宜了？
主要是这样，你想看它混合动力车呢，你有一个发动机和变速箱，对不对？然后你还要加上个电池。
嗯，
然后纯电动的它那个电它的发动机就是电动马达，电动马达的造价是便宜过内燃机的，你知道，所以呢再加上它整个平衡的这个算法呢，它电动车的起价尤其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48900啊，就是49000吧，它是前轮驱动的那款哈，只有一个电动马达，所以它更加便宜点。哎、
嗯、OK
呀，所以这款车呢，就是我觉得它 叫 ES350E， 这和奔驰的350E 两码事啊，哎，然后它那个四轮驱动的是500E，这两款车呢，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500E它加速力比较好，但是它的续航力呢就低过了这个前轮驱动的，因为前轮驱动版呢，它的 EPA 的续航力呢是307英里，全轮驱动的是276英里。好，这都是 EPA 讲的，我们还要等一等它上市之后呢，会有一些这种汽车评估的公司啊，他们会就是说他们喜欢什么呢，我不管你 EPA 说什么，我现在把你这架车充满电，然后我就以70英里的这个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跑，
嗯，
哎，看看你能
实际测一测，
实际测，因为你在高速公路跑的时候呢，你要面对不同的空气阻力啊，啊，这个路面的这个轮胎的这个滚动的阻力啊，等等等，啊，这是比较。
所以一般来说，高速跑的比那个什么 EPA 是在 local 是吧？
EPA local 高速都有，它是一个混合的一种方式哈。
OK，
我只记得一点，特斯拉的这个 EPA 呢，它永远跑不出来。
为什么？
就是它的。我觉得它是和测试的方式有关，但是我就觉得有点令人觉得不是那么舒服吧。因为假如我买一架车 ，EPA 说你可以跑400，我跑出来只是360，我是不是觉得有点亏了？
心里有落差。
对，肯定。但是呢，假如 EPA 说400，我竟然跑出430，
哦，那就是惊喜了。
对，奔驰就是这样，奔驰它呢就是。跑出的那个上次咱报道过他那个A250 的那个就是跑出来400多英里，比 EPA 还多出30，我觉得那个很好。
嗯 ,OK,
呀
好。行，那这个大家就又多了一款选择哈，尤其我们知道也确实有不少人钟情于 Lexus 哈，
没错。
那这个现在又出了新款啊，电动混电都有啊，
对，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就继续了解啊。
嗯、
那说到这儿啊，这个不光是大家在选车上啊，往这个电动化去转换啊，家用的这种使用。电器啊，也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说啊，电费连年上涨，不如我就弄个太阳能板或者家电储能系统哈、啊。我知道李进在这方面是先驱哈、啊，已经用上快10年了，是不是？
是。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随着这个联邦的补助取消啊，那很多人也就是碍于说这个成本太高，所以在这里订阅有个消息分享给大家哈 ，Soliva 太阳能公司呢，他们现在啊，请他们安装太阳能呢，是可以帮助重新拿到将近20%的一个退税金额的啊。那么你不用等啊，他们会帮你在买的时候直接把这个钱减掉，
嗯
啊，那6年之内呢，他们提供所有的原厂保修。所有的手续呢，也都是这个太阳能公司Soliva一手来包办，他们是赠送24年的保修服务啊。那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说这个夏天到了嘛，可能家又有游泳池，又成天开空调啊，费用确实是很高的话，想要尽快安装啊，可以在7月1号前，他们承诺哈、啊，你现在联系他都可以去安排哈、啊。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联系一下他们公司的中文负责人哈、啊、，Soliva 公司的中文负责人是 Toby 张。415-577-8889 415-577-8889。那他们公司说，如果你自己不安装哈、啊，亲朋好友有要安装，你帮忙介绍的话，还有500块钱的介绍费。所以大家看吧，如果你自己有需求，或者身边亲友有需求的话啊，也可以联系这个 Soliva 太阳能公司415-577-8889。
嗯，
好。李进，那个最后还有3分钟时间哈，看您还有什么想补充提醒大家的呢？
对，有一个很重要的，以前呢买电动车呢，因为特斯拉它毕竟有它自己的这个 supercharging network， 对不对？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feature， 其他公司没有。
是。
那你买其他公司电动车，对不起，你的充电的这些享受呢，绝对是差太多。但是呢，现在有个好消息，宝马也好 ，Lexus 也好。他们的车现在都可以无缝隙的来充分享受特斯拉的这个充电网，现在他们都已经提供了特斯拉的那个标准的那个插座，所以呢你开宝马也好，开这个 Lexus 也好，开奔驰也好，你现在可以去任何的特斯拉的这个充电站啊去充电，你只要申请一个账户就行了。
所以特斯拉这个优势没有了啊，但是也相当于所有开电动车的朋友更加方便了，是不是？
没错，对。
嗯，好，那如果您是电动车车主的话啊，就记得李进分享的这个信息哈。
是。
那其实说到这个电动车哈，我觉得大家其实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不光是自己在开，或者说也在考虑转换当中吧啊，可能现在很多人买新车都在去往这方面想了。那么，李进作为电动车的已经是老车主了哈，有什么建议和提醒呢？现在如果选购的话。
选购的，我觉得其实我一向是那么感觉了，你看这个汽油的价格呢，当然，首先说，就说先要评估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车库了，对不对？假如
有
你
充
没有
电
车
吗？
库的话，那考虑又稍微改变一下，那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是住 apartment，那我充电一定要看附近有没有那个，比如说特斯拉的充电桩啊等等等，这个充电是绝对的是一个考虑啊，就是我什么时候要去充电？假如有自己的车库的话呢，你可以说晚上我加个，甚至我不加一个充电桩，我都可以在车库里用110伏，我就慢慢充嘛，没关系嘛，对不对？
也
哎，
不急，
不急。但是呢，就说能够加上一个220伏的充电桩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加上太阳能，那就是一劳永逸了，因为你这个太阳能的那个 cost，据我的经验是差不多5、6年就 write off，就说五
回
六
本
年之
了
后，你太阳能的发电是100%零成本。
OK，那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哈。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吧，就刚才说的那个 Soliva 太阳能公司哈，它是7月1号前啊，你去联系他们，有这个介绍费，同时呢还有20%的退税哈，在购买时候有直接抵减啊。感兴趣的朋友就跟他们咨询一下吧，415-577-8889。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儿了，谢谢李进的分享，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